书接前文，项羽一摸傻眼了，真没钱。那钱呢，在外衣兜里揣着呢，外衣没穿呢，这咋办？项羽急中生智，一摸脑袋，他头发也密，那簪子也长，是金簪子，一伸手把金簪子拔下来了。道士，这给您吧，这就是绳子钱。老道接过来，掂了掂，黄澄澄、赤金的发簪子。这老道啊，心里还真有数，这簪子少说也得十克，一克黄金得多少钱呢？哎，这十克也是银子。哈哈哈哈，壮士休要客气，贫道分文不取，拿了回去，说什么也不要。项羽致谢再三，把金簪子别上了，转身刚要走，老道说话了：“壮士留步，贫道有几句话想说，壮士肯听否？”“哎呀，老人家有话尽管训示，我洗耳恭听。”“请坐。”院里都有石头堆儿，两个人并肩坐下了，挨着挺近。这项羽就发现这老道非比寻常，别看那么大年纪了，声音洪亮，底气非常足，有时那个眼神从眼皮里头出来，放出两道光来，叫人一看是毛骨悚然呐。那项羽是练家子，深知这个老道非比寻常啊，让人肃然起敬。老人家有话请讲。壮士，如果贫道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姓项，叫项籍，字羽，你是项羽吗？
啊，
正是。您怎么知道？哈哈，因为我到吴中去过两次，你们正在招兵募兵之时，我在教场上见过你，方才有点晃神没认清，现在坐在近前，我才发现果然是少将军呐。恕贫道眼拙呀。少将军，你不在家中，来此何干？项羽一琢磨，这老道有点贫，你问得着吗？但是人家挺客气。项羽删繁就简，没说的那么细致啊，我来办事儿，就把这事儿一讲。哦，少将军呐，看来你们要反秦复楚。好好好，解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大仁大义，这是王师，贫道非常的敬重啊。你给本地扶了妖，这匹野马变成了良马，功不可没。就冲这一点，贫道我有几件东西奉送给少将军做个纪念，也好像是物归原主吧。哦，什么东西物归原主？项羽听到这一愣，再看老老道一撩衣服，把钥匙拿下来，哗楞，徒儿，拿着我的钥匙到我的寝室，把那柜子打开，里头有个黄绫的包袱，全都拿出来。另外靠墙根有个黄布套，把布套里的东西也扛出来。师傅，那包哪行啊？那黄布套里的那家伙太沉了，我也整不动。去把你二师弟、三师弟都换出来，你们几个人抬，还抬不动吗？项羽纳闷，什么东西抬呀？还得听人家的。等了一会儿的时间，一共四个小老道，说小老道都二十来岁了，也是小伙子，也有把的力气。提着包的提着包，扛的扛，就来到石头堆前，扑通一声把黄绫的长条包放在地上了，里边很沉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 其他有一个包，分量可也不轻。老老道把袖面一挽，把这包打开了，里头有个盒子，把盒子盖掀开了。少将军，你来看，这是何物？亏！项羽做梦没想到，这庙上居然有亏。他伸双手把这亏拿出来，单掌一搓，哎呦，就喜欢上了，爱惜的要命。八角荷叶乌金亏，打造的是十分精美呀、啊。不过包尔户像这儿有点损伤，有点残疾，但这没关系，可以修补。再看跟新的一样啊，不过雾蒙蒙上的罩着一层，因为什么没有开光，老在那包着搁着，有点像生锈的意思。再看咒，应有尽有，还有甲，把甲拿出来一抖，哗楞楞楞楞楞，就是项羽这个头能挑起来。老老道在这看着，少将军，你看怎样？如不嫌弃，这盔甲就赠给少将军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太昂贵了。我喜欢不假，我无功受禄，寝食难安，物归原主吧。你看那铠甲、战袍里边有字儿，上头绣的是什么？我还真没注意。那战袍一撩是里子，一看这里子上绣字呢，那时候都是篆字。项羽学过文化，能认出来。他一看上的两个字，项燕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项燕不是我爷爷吗？我是他孙子，莫非此物是我爷爷呀？怎么落到老老道手里头了？这老道谁呀？他如坠无里雾中啊，正在这纳闷揣摩的时候，再看老老道让小老道把那黄布套打开了，里边两件兵器，一条十八节紫金鞭，另外一条虎头造金枪，咱管的叫枪，其实是戟，因为枪没有这么大号的。再看这枪，锃明刷亮，保管的非常好，仔细观看，转上都有字儿，项燕。边项燕，确认了是祖父的遗物。项羽是肃然起敬，撩衣服就跪下了。道爷，我不明白了，您是出家的道人，怎么保管有此物？实不相瞒，这是我祖父的遗物，怎么落到您手上了？少将军，请起，请起呀！哈哈哈哈！哎，说来话长了，我不必重叙了。总之，15年前。楚国和秦国一场鏖战，楚国的大将军项燕率领10万大军跟秦兵的王翦斗杀在一处，因为秦兵60万以多为胜啊，楚国的人马敌不住，故此大将军项燕打了败仗，后来坐守孤城，1个月之后城池也被破了。项燕为楚国尽忠，是横剑自杀，抹了脖子了，兵败将亡，楚国被秦国给消灭了。那件事贫道全赶上了，因为我就住在颍州城中，亲眼目睹他怎么抹的脖子，我没看见这事儿发生，我知道。半年之后，就在这市场之上有人出售这套东西，不知他从哪捡来的，也许打扫战场的时候他发现的，鞭枪盔甲，这人以高价出售，无人敢买。我发现上面有字，乃是项燕大将军的遗物啊，我是非常敬重，不惜重金买在我的手中。 后来我离开了郢都，就来到这清凉山涂山的脚下，在太公庙定居下来了。原来我有个师兄，他已经故去了，把庙宇就交给我掌管，这几件东西我供奉在后面，初一十五必然要烧香拜佛，必然要拜上一拜呀，因为我太敬重项将军了，因此保留至今。方才你来到我的庙上，我就想要物归原主啊，我说过这话吧，你们老项家的人应该继承老项家的东西，故此这些东西原物奉还。项羽听到这儿，没咧大嘴哭，想起祖父来了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，非常激动啊。道长，您的法号是清风道人。哎呀，清风道爷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您把我祖父的东西能保留至今，我无法感激啊。我有个要求，能不能请你老人家带着贵徒跟着我赶奔吴中，我向我叔叔表明，我叔叔肯定能把您养老送终的，您跟着我走吧，我们好好孝敬孝敬您，报答报答您。哈哈哈哈，不必了，出家之人闲散惯了，不愿意到那种名利场中，我早就把那些都忘却了，你说出这番话来我就心里头领了，我也不求报答。再说这东西它又不是我的，物归原主，咱也是一种缘分。项羽心说，要那样的话，我得多少钱买回来？我没带钱呢，我记住这地方，回去见着我的弟兄们，我起码得给他送100两黄金，我得报答人家。项羽心里这么想，嘴可没说，是千恩万谢。这事儿接过茬去，老道说了，你看看兵器可合手，紫金鞭不轻不沉正合手，把大枪虎头盘龙枪拿过来，颤了一颤，抖了一抖，再次一看，枪杆上站着字呢，120斤，就这条枪啊，120斤，一般人拿都拿不起来呀，要打一天仗那得多大的气力，除非是常人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项羽爹里边正合适，我怎么那么像我爷爷，他使的家伙事儿，我使着正可手，哎呦，难得难得呀，道爷全都合适，那你就拿了去吧。哎呀，我还有点事情不敢久留，我的弟兄们正在等我，我怎么报答你？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这里也有鞍子，徒儿把马鞍子取出来。
是，
咱庙上有吗？有，就在后面仓库之中，有一个包裹也拿来。哎，拿来马鞍子、缰绳全套的。另外，项羽要求有剪子没有？我暂时先把这马修理修理，把那长毛绞一绞，暂时先清理清理，再刷刷，再洗洗。再配上鞍子，哎呦，这一配上鞍子可了不得了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子，这话一点不假，立刻变凉了。像你的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。哎呀，老人家，要没什么事情，我暂时告辞了。且慢，咱俩离得非常近，我仔细打量，我发现你目有双瞳。双瞳啊，两个眼仁，那咱们这瞳孔就一个，项羽长得古怪，双瞳挨着，就像那阿拉伯数字那八把它倒下一样。你目有双瞳啊，一主大富大贵，一主凶多吉少啊，恕我直言呐、啊，少将军往后为人处事且记住八个字。
哦，
哪八个字？
字
戒骄戒躁，制怒制暴。哦，戒骄戒躁，制怒制暴，我记下了，要牢牢记住。你木有双瞳，既是大富大贵之相，又有血光之灾，你可千万的留神注意。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财是惹祸的根苗，气是雷烟火炮。书接前文，这个项羽真是遇上好事了。说个迷信的话，走时气。这个人呢，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，成家或者败家，都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。要时来运转，那城墙都打不住，该着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所以很多人解释不通啊，所以归为偏义。咱们呢也可以这么说，就拿前文书说的项羽，嘿，降服了烈马，偶然之间又遇上了清风道人，又给他保枪，又给他保鞭，又给他保甲，全都给到了，这不成名等什么时候？而且清风道人语重心长啊，送项羽八个字，这八个字说的是戒骄戒躁，要易怒易暴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闹了半天，清风道人的熟读易经，学过易经，会给人相面，从人的五官貌相上就知道你的性格秉性，这是对项羽提出忠告啊。那位说这玩意儿不是迷信，哎，不是迷信，你看脾气暴躁的人也能表现出来，性情温和的人也能表现出来，心肝脾胃肾能反映到五官上，特别是人的眼神表露无遗呀。老道担心，提出忠告，告诉这八个字你要谨记莫忘。他知道项羽这个人迟早有一天要出人头地，叱咤风云，到了那个时候就忘乎所以了，骄傲自大，发脾气暴躁，怎么办呢？耽误大事了，所以提出这个忠告。可惜项羽啊，现在牢记不忘，真是出人头地了，真是有了名望，有了权力了，把这些全都忘干净了，到头来闹了个分崩离析，是四分五裂。项羽没办法，在乌江横剑自杀，这不是历史的教训吗？今天老道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切记切记啊！项羽这会儿非常聪明，非常客气，道爷放心，我一定宁可肺腑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！刚说到这儿，庙门前一阵大乱，是人喊马嘶，是不是在这儿？那看一看，是不是在这儿？哗啦哗啦哗啦，行行行行，啪啪啪啪，是不是在这儿呢？小老道往外一看，嘿，来了一帮人，各拿刀枪，转身向老老道禀报。老老道把眼一闭，不用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项羽赶忙站起身来，来到庙外一看呢，非是旁人。钟离昧，哎，计步，大伙儿追来了。因为项羽降服宝马跑得太远了，弟兄们不放心呐，随后他是紧追不舍。但是项羽的马快，没追上，落了一段距离。好不容易找来找去，找到太公庙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项羽出来了。项羽一看，各位，甭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少将军可把我们吓死了！哎，我的妈呀、哎！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！大伙儿全放心了，一个个滚鞍下马， 过来问项羽究竟怎么回事，那是妖怪吗？不是。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，世界之大哪有妖怪之理，那就是一匹未曾驯服的野马而已，已经被我给制服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就在院里拴着的，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。另外我遇上一位道爷，人家赠给我几件宝物，咱们得表示答谢，我一个人面子薄点，你们说几句好话。行行行，我们也想见见这位道爷。耽误了一会儿时间，大伙儿进庙，到庙里一看全傻了，老道士踪迹不见，连小老道也找不着了，前院后院左殿右殿一找是空无一人。项羽就喊道爷，道爷你在哪？没人了。极不明白，我说少将军呢，别找了别找了，肯定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不辞而别了，人家不愿贪恋红尘呢，这是一位神仙。项羽点了点头，望空一拜表示感谢，而后大家欣赏这匹宝马，嘿，变了样了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少将军，这马你起个名字。嗯，因为它是黑色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黑色，就叫乌龙驹吧，好名字好名字，乌龙驹。但是嘴那么说，谁也不敢动手摸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接着说。